好，你们在过来的时候呢，我就给你们讲一些故事，对不对？让你们就会赶快回来。先宣布一些行政的事情。明天如果你来这里，就会变成参加祷告会啊。但是你应该来参加祷告会的，是吧？或者你应该回到你的教会参加祷告会。所以明天我们这里没有课，你应该去参加祷告会。但我们后天有课，后天有课，后天是最后一堂，所以请你记得过来。好，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PowerPoint 我已经全部给了你们的同工，所以如果你要应该在他那里会有你可以拿 PowerPoint 去，你可以自己用，你也可以送给别人你也可以讲给别人听你都可以做的这个 PowerPoint 没有什么版权你要用我因为你们要我给你们的那个主日崇拜的大纲是用繁体字，所以我这个也用繁体字，我也有简体字版，但是我想应该都没太大困难，所以我就这次就用繁体字版，这是第二件事情啊。所以行政上面没有问题了，大家都坐下来了，我就不讲故事，我们来开始上课，好不好 ？OK， 那再下来我就是要讲旧约的分类跟编排。新约讲完了对吗如果你是刚刚才信耶稣，对圣经没有很熟的，我刚才已经大概讲完新约在讲什么了，大概讲完了。那如果你是圣经读过很多遍的，我刚才那样讲我相信对你会有帮助，因为会把你整理一下到底新约在讲什么，新约在讲什么那现在我就是要讲旧约，旧约在讲什么？旧约，好，我现在讲旧约啦。旧约比较难旧约比较难。然后我讲一个观念帮助你们，我希望你们会很喜欢读圣经，很喜欢。我不喜欢你们被强迫读圣经，我喜欢你们很喜欢读圣经，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当你很喜欢读圣经的时候，没有人会逼你。你就喜欢去读圣经，你钻进去就觉得很棒很棒很棒这样子。所以我会把一个概念跟你讲，然后你就会喜欢读圣经旧约的分类是这样的。为什么不动呢？真是奇怪啊。这就是没有圣灵的结果，没有圣灵，有耶稣也没有用我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失误，我觉得主耶稣比上帝跟圣灵还要重要，我后来发现我错了。虽然耶稣说有了子的才有父，对不对？就有父，没有子的连父也没有了。其实到了圣灵来了以后，是有了圣灵的才有子，没有圣灵的连子也没有了嘛。因为没有，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会口称耶稣基督是主。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这件事情。旧约的时候只要有天父上帝就够了，可是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人说我们有神，我们不要耶稣基督，可是耶稣说没有我连父也没有了，所以大家才拿石头要把他打死嘛，对不对？你怎么可以跟说你跟天父同等呢？因为他们没有三一的概念，或者说他们没有神儿子的概念。一直到圣灵来的时候，是主耶稣亲口说的，我若不去他就不来，对不对？我若去他就来嘛。而且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What is 另外？另外是什么意思？就他不是我，对不对？但是另外还有个什么意思？我是他也是。所以 你要知道，这圣经是很奇妙的东西。他说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所以另外就不是我嘛，另外就一定不是我嘛，我那就不是另外的嘛。另外他说另外就还有一个，他说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我是他也是嘛，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意思是我就是保惠师， 另外一位也是保惠师，而这位保惠师他会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你看上帝多想要跟人在一起。很多人说神把亚当赶出伊甸园做什么？不是神要把他赶出伊甸园的，是他选择离开的。他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个 moment 他就已经决定离开了，因为神跟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个死是我们现在的认为那个死是这个死，对不对？其实亚当根本就知道什么叫做死，亚当知道的那个死跟我们知道我们是死是不一样的，他那个死是灵里的死，他那个死是跟神分开的死，所以才会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说亚当你在哪里嘛？问他说你在哪里？神从第一次跟他见面，就是他吃了分别善恶树之后跟他见面，一直只有给他一个机会，他只要说我错了就结束了。你看到、啊、他一直被赶出伊甸园，他没有跟神说我错了，他连说都没有说。所以不是神要把他赶出去，其实神在赶的时候慢慢赶他，慢慢赶他，赶到他就回头说神啊我错了就结束了、啊、皮子给他做穿的衣服他还不说我错了，所以他必须离开，他必须离开。所以在整个的犹太人的概念里面，神就是那位，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位神会道成肉身，因为犹太人也不接受这个概念的，他怎么可能道成肉身呢？他以为他一下来就结束了，其实没有，因为神要再给我们一个机会。所以神一直想要跟亚当在一起，是亚当不跟他在一起，他早让他离家出走嘛，出去了，他早让他出去了。以后神实在太想我们了，我都用拟人法的说法，你才会喜欢这个故事嘛。我如果讲神学，你就不会喜欢了。我不喜欢用神学的方式讲，因为冷冰冰的。其实神很想跟人在一起，可是他至少个别的向摩西显现一下，向亚伯拉罕显现一下，向以撒显现一下，在那个地方又跟雅各睡觉的时候又把他弄一弄，对不对？又跟他摔一个跤。其实神千方百计想跟人在一起，人就不太愿意。后来神实在没办法，到了这个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以后，就一直用帮助他嘛，因为云柱火柱也是帮助他一种嘛，一直到后来就叫他建造会幕。什么叫做会幕啊？神要与人同在嘛。神说你只要进来这里我就在这里等你，这够意思了吧？但这并不表示神只在那里跟人同在，神在任何一个地方可以跟人同在，可是人只要找神一定可以找到神。这样听得懂吗？你知道这个概念是一个很奇妙的概念，所以会幕非常的重要，不在于会幕的本身，而在于会幕代表神要与人同在，代表Anytime, 你只要来 I'm here。 可是神碰到人却不在会幕里面，神要碰人却到外面去找。可是你们要找我，我有找得到的地方，我有给你个地址。 就好像 我去找你，那找你，可是如果你要找我呢，我给你一个 email address， 这样听得懂吗？您找得到我吗？所以神叫与人同在到了一个地步，最后后来会幕就变成圣殿，对不对？可是不仅到圣殿，到后来耶稣说什么？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再建起来。所以他们就把耶稣杀了，对不对？三天又建起来。所以耶稣复活的这一件事情，所以耶稣其实他自己就说我就是圣殿嘛，当然耶稣是圣殿嘛。耶稣跟约翰在一起的时候是谁跟约翰在一起？耶稣跟约翰在一起的时候是谁跟约翰在一起？就是神嘛。他不是说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所以耶稣是，就是神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叫你会幕你也不肯来，圣殿你也不肯来，只有我找你，你也不来找我，对不对？干脆我下去找你。所以他道成肉身，让耶稣 让约翰亲眼看见，亲手摸过。所以你知道当约翰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他的老师五十几年了，他说就是那位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五十几年前了，他想起来他就很感动，说这位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神喜欢我们到一个地步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等到耶稣升天之后又来了一位保惠师，现在住在哪里？这样够知道神愿意与我们在一起了吧。 耶稣还有限制，因为他自限，所以他当他跟约翰彼得在一起的时候，他很可能不可能跟多马在一起。当他就跟多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就不太可能跟马太在一起，他总是只跟这个人在一起，或只跟那个人在一起，或只跟这几个人在一起。可是当耶稣升天之后，圣灵再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遇见神了。所以我常常告诉你们说，每一天都可以遇见神，其实是因为他一直要遇见我们嘛。有一次我在菲律宾讲到，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教会，那他们的长执会就100多个人，平均的那个长老跟执事的平均年龄比我还大。平均年龄比我还大，我就给他们上课，我就跟他们讲，神很喜欢跟我们在一起，你每一天都遇见得遇见得到神。有一个在 Citibank 在这个马尼拉那个 branch 一个很大的一个主管，是一个姐妹，她就跟我说，浩李长老，说我们信主信了50-60年，都不知道说神会每天给我们在一起，是真的还假的？我说 try why not？ 她跟我说可能吗？可能吗？我说你不试你怎么知道可能不可能呢？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我说是我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你打过来看看嘛，看看我有没有接嘛，对不对？偶尔我没有接，你再多打2次嘛。那如果没有的话，你留个话嘛，我 call back 嘛，对不对？那后来他就告诉我说，他就走的时候他就这样看着我，因为他是你知道他是一个很 Citibank 很高级主管，他就想说为什么，问题是我们50-60年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后来他就走了。3-4个月之后，我又去他们教会，他们的长执会训练，1年3次，我就跟他们做长执训练。我那天坐在那边也是这样的预备课，他来了，他来从外面啊，就他还穿着他们那个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都是高级行员的那个衣服，都是即使是女性也都是那个像西装一样的嘛，穿着高跟鞋噼噼啪啪的跑到我前面来，他就六十几岁了，快70岁了，跑到面前啪啪，他一见面就告诉我说，我告诉你，3个多月来我每天都遇见他的，3个月来我每天都遇见他。他说李长老，你讲的是真的，不是我讲的，是真的，好像这是我发明的一样，圣经上本来就这样说嘛，对不对？他天天要与我们在一起，所以把你的天线拉起来，有没有？有的人把天线都塞在里面，有没有？把你天线拉起来嘛，这样滴滴滴，在哪里呀？在哪里呀？那每天都可以跟神说话 ，try， 你会知道。我再告诉你一次，我不是灵恩派的，好不好？那以免你误会我。我不是成功神学的，你放心，我不是成功神学的啊，我也不认为被人家标为灵恩派或成功神学就有什么对不对的问题，我也不管这个东西，我不管谁是什么派，谁是什么，谁属谁，谁属谁，我都不管，我只要告诉你，神想要跟你在一起，你一定可以遇见他，在任何时刻，在任何地方，特别在读经的时候，你就会遇见他。好，我讲旧约。旧约的分类及编排，请你打开旧约的圣经。旧约的圣经，你们会背目录吗？那如果你要考华神，你一定要会背，不然你考不进去啊。第一条就是背旧约新约目录，你要会背啊。创出立民生，对不对？苏士德沙沙，一直背到底，你一定要会背啊，你一定要会背哈、啊。OK， 好，那这本书是救命的东西啊。你一定要会背啊！好，创出立民生苏士德沙沙这一种的编排是74译本的编排，我们现在拿到的中文和合本、新译本、NIV、NASB、德文版的圣经啊、西班牙文版的圣经，现在所有的圣经都是74译本的顺序。OK， 等一下我讲。旧约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作，希伯来文就是旧约的写作的语文，它的写法是从这边写起，这样写的，是这样写。希腊文是这样写，英文也是这样写，对吗？对不对？我们中文如果是直的就这样写，对不对？但现在在国内因为统一经过了一个标准的方式，都是这样写的，对吧？其实中文啊，历代以来都是这样写的，特别是上下的时候，其实以前不会这样写的，那是因为配合 英文以后才变成这样了，你知道，变成别的语言，中文以前都是这样写的，因为中文以前没有横式的，中文以前就直式的。OK， 那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写作，七十四译本是什么呢？那你听一次就好哈，如果你听过了，你就忍耐一下。七十四译本是在285到250年 BC， 就是主前的这个年代，希腊那里有一个王或者法老。他不，那时候已经不叫法老，就是王。他埃及那里的一个王，他为了要讨犹太人的喜欢，他怕因为他们的统治那个地方，他不要他们造反，所以他也就把旧约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因为希伯来文是写旧约的，就把它翻成希腊文，就是第一个旧约的翻译的版本叫做74译本。74译本有很多种讲法，都不重要了，反正就简单讲，就是大概有70个人啊，然后他们又说什么是12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选几个人，然后就一起翻译，然后什么几天之70天之内就翻译了什么，其实那个都是个传说了，要让这件事情让大家很有兴趣。总之他就是在这个年代左右翻译了希腊文，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主耶稣的时候同时流行两个版本的圣经，第一个就是希伯来文的圣经，一个就是希腊文的圣经。这样听得懂吗？希腊文的圣经就是希伯来文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好，旧约分为五经、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先知书，这个都会背，对不对？这个五卷，这个十三，十二卷，这个五卷，这个五卷又加十二卷，对不对 ？OK， 这个一共17卷。好，这是旧约。好，可是希伯来文的圣经，因为翻成希腊文以后，那些七十四译本的翻译者就把它的顺序更动，他们认为这样比较合理。但是原来的希伯来文的圣经不是这样顺序的，他原来顺序不是，他把它更动了。那他为什么要更动？我们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旧约的版本，希伯来文的版本，如果你找得到希伯来文的圣经，有卖的啊！如果你找到希伯来文的圣经，它仍然维持了原来的分类跟它的编排顺序。它的编排顺序是按照有一个地方的证据，就是路加福音24章44节。路加福音24章44节，主耶稣曾经说过一段话。路加福音24章44节，翻开来看哈，这个经文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就证明了当时的希伯来文的版本其实是这样，这个对我们读旧约有很大的帮助。我要帮你这一次更新你对旧约的读法，这样你会更了解神的心意。好，他的做法是这样，44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这是耶稣复活以后说的话了哈。这是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耶稣说这个话的时候，是说旧约所讲的那个人就是我。因为犹太人的观念讲到耶和华的仆人或者受苦的仆人，从来都不是指着一个有位格的人，都是讲的是以色列民族。这样听得懂吗？所以犹太人跟我们读旧约读的完全不一样。我们读来的时候呢，是和耶稣会有第一次来，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读诗篇22篇，说什么他的骨头一根也不肯折断啊，什么什么，这些指着弥赛亚的预言，在犹太人读起来全部是在讲受苦的仆人，那个仆人是 collective noun， 就是指的犹太人，他们不是指的耶稣或者基督。这样明白吗？所以他们读跟我们读的不一样。而犹太人的圣经是分成三部分，第一个叫做摩西的律法，第二个叫做先知的书，第三叫做诗篇。诗篇，那圣经上哈有一个做法，凡是说诗篇，那就是指这一块的东西，它用第一卷来做标准。 这是犹太人的做法。犹太人做法中的意义都是最重要的啦。创世纪是全圣经最重要的，马太福音是把新约打开来的，诗篇第一篇就是整个诗篇的核心。这就是犹太人的做法，犹太人做法。所以当他讲诗篇是指的那一个 category， 就是诗篇那一类。所以请问旧约一共分成几类？三类。所以耶稣指的是旧约的分类，一共三类。好，旧约是指向基督，就是这句话讲的24章44节，这边挡住了，24章44节。 OK， 旧约是指向基督，旧约是神作为的记录。再来，按希伯来文圣经的编排，旧约只有24卷，它的24卷跟我们的39卷数字一样，因为它没有分上下。我们有撒母耳记上下，列王记上下，历代志上下，对不对？好，当我们分上下的时候，是因为在翻译的过程当中他觉得太长了，所以他就把它从中间截一半。所以 你发觉那个上下都没有一定的原因的，就上下是没有原因的，你应该把上下拿掉一起读，那就对了。上下没有原因的，那个不是当时写作的原因，当时写作就是一卷啊。我现在讲的这些都不是我发明的啊、哦，这都是有书的哈，所以不是我没那么了不起的。那为什么才24卷呢？因为12小先知书其实是一卷，在犹太人而言，它没有分的，它是一卷全部抄在一起的，是我们后来其实是一本翻译的时候，他把它翻成12卷，其实就是一卷，他把它分开来，分的好不好呢？分的非常好。这样我们在读的不辛苦嘛，对不对？可是当时并不是这样。还有以斯拉跟尼希米是一卷，它放在一起的，它没有分开的。所以你算一算，少了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对不对？然后撒母耳跟不是那个以斯拉跟尼希米缺一卷，对不对？还缺12卷，就缺16卷，是不是？是不是缺16卷？啊，缺15卷，因为12卷变成一卷嘛，对不对？所以是缺15卷，所以24加15，39嘛，刚刚好。听不懂的这一段不重要啊，听不懂就不重要了。好、啊，听不懂就表示你不需要知道这件事情。Anyway， 再下去，好，他的五经是5卷，创出立民生这个完全没有变。再来，先知书共8卷。先知看你看着你的目录，先知书8卷，先知书从4世纪开始，4世纪书约书亚记书是德没有德不是，然后撒王，然后这是前先知，代不是，再来以赛亚耶。埃不是，塞耶杰，但不是。今天最重要的3卷，我们没有搞清楚的它的定位，就是路德记。路德记是一个文学作品。再来，历代志是一个，它不是个历史，它是一个当时他们归回的时候，他们需要重建圣殿。而文士以斯拉要鼓励他们，所以就写了历代志上下。这等一下我会再跟你们讲。另外一个就是但以理，但以理是个最有争议的书，犹太人并不把它归在先知书里面。那这3卷要把它剔除在先知书的外面。那等一下我再讲啊，你们再看一下哈。所以它分为前先知跟后先知。前先知就是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列王记。你如果从约书亚记读起，一直读到列王记，约书亚、士师、撒母耳记、列王记，这四个是这个最后一节接到这个第一节几乎没有 gap。士师记念完了到撒母耳记几乎没有 gap。这样听得懂吗？那这个是犹太人那些先知们在记载的一个写作模式。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就是替神说话的人。当他在写先知书的时候，他有一个史观，他的史观永远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他不怕得罪人， 当他在写大卫的时候，他才不理大卫是谁呢，他在替神说话，所以他看起来在写历史，其实他在写上帝怎么样干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历史是在描写上帝的作为。然后再来是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十二小先知，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叫前先知，这叫做后先知。前先知跟后先知基本上就是以那个被掳前后来分，就是你要被掳了，他就被掳前后来分。前先知是指被掳前，后先知是指被掳后。来，这个你可以把它照起来哈，不过你可以拿到那个东西，这个要背的啊、哦，这个背。我为什么叫你背？有个好处，这个背下来的结果，你将来在读这一卷的时候呢，你就有个概念。因为我昨天是不是告诉你们说有个三角形，有没有？有三角形，第一个你要问下面的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对不对？第二，作者的目的是什么？你要知道作者的目的非常重要啊！那作者的目的你没搞清楚，你在解释圣经上一定会有问题。然后最后才说圣灵要告诉我什么？我现在来尝试讲一个作者有多么影响到我们的那个例子哈。摩西五经，除非你是新派，我们都说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其中有一两段、两三段是后人加进去的。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后人可以加的缘故是他加进去之后又经过几百年，大家还说这个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因为圣灵是一个一直与我们同在的那一位，这样听得懂吗？我们不能说这句话不是摩西写的就挑掉，不是，因为在几百年来他们都这样读的圣经，我们凭什么到三千年后我们说那句话不应该放进去？他们比我们更靠近那个年代，他们为什么就能接受？这样明白吗？这是一个新的一个，这是最近一百年才有的想法。你知道，在批判学出来的时候，就一直要把这些话剃掉，他都忘了。当然他们是新派嘛，所以他们只讲做文学研究，他们并不把它当成圣经处理。到现在为止跟得上我的进度吗？我们今天摩西五经里面，摩西什么时候死，怎么死，总不会他自己写的吧？这当然是后面的人写上去的嘛。可是摩西五经是摩西写的，摩西五经是一卷书，它不是五卷书，摩西是一口气写完，今天是我们把它分成五卷了。在犹太人的概念只说摩西的律法，有没有？你什么时候在圣经里面读到摩西五经了？没有吗？都是律法书，对不对？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当摩西死的不久，耶和华神就跑去找约书亚了，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对不对？那你怎么样活得下去呢？你只要照着谨守遵行我借我的仆人摩西吩咐你的话，你照着去行就好了。那个你的话，吩咐你的话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摩西五经。好，那摩西为什么写摩西五经呢？我告诉你，摩西写摩西五经并不在他的目的，并不在于要告诉我们天地怎么创造的，他重点不在这一个。我们现在回到当时的状况，我们回到当时的状况，请问当时他们是出埃及，对不对？他们在埃及做了几百年的奴隶，三百多年了哈。对 ，OK， 好，就是说他们在那边有做了这么久的生活嘛？他们起身还不错，后来变成奴隶了嘛，对吧？哈，那我问你，一个人他自己是奴隶，他的爸爸又是奴隶，他的爸爸的爸爸又是奴隶。他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爸爸又是奴隶，那我问你，他生下来就有，就是奴性嘛？我们当中除了汉族的血统之外，你还有别的血统的，请举手。啊，没关系，不，你不要管别人嘛。我每次问你们，你们就要管说，别人怎么知道？你管别人知道吗？我就问你，你知道不知道就好了嘛？来，你知道你有别的血统了，请举手。你有什么血统？蒙古人，多久以前？三代四代 ，OK。
我是回族。
你是回族人 ，OK。好，你现在还是回族吗？就是你们一直都是回的吗？还是你有混过？
有混过。
有混过。好，还有谁？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我们那是很多年的。有一天，她跟我说我是旗人，把我吓一跳。她是个格格呢。
我们也有。
你们这里有格格噻？格格怎么格格怎么没举手啊？大家看到格格要说格格吉祥嘛，对不对？好，我好多人都没了。你其实你们大概不一定知道，你以前曾经混过嘛，混过嘛，对不对？我们一直说我们是汉人，我们一直说我们汉人，你怎么知道你的祖先没有跟人家混过？比如说跟少数民族混过嘛，他是一族一族一族。我们假设这样弄哈，好了，你十代你都一直以为你是汉族，并不代表你以前，可是你觉得你是汉族了嘛？那我先问你，如果是十代都是奴隶，你完全不知道，你生下来就是我们就是服侍埃及人嘛？那你有什么想法？你没想法吗？你没有想法吗？不然他怎么不革命呢？你说对吗？给草你也得做砖，不给草你也得做砖，是什么道理啊？你给草做砖这个算了嘛，对不对？你不给草也做砖，那怎么弄呢？可是你看他们抱怨归抱怨，还是怎么样，照做不误啊，照做不误啊，照做不误啊。为什么？因为奴性。所以摩西把他们带领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本来是迦南人，对不对？迦南人有迦南人的神，然后他们到这个埃及，埃及又有埃及的神。请问埃及的神多不多？埃及的神最多了，没有一个民族的神嘛比埃及的神还多的。埃及有中央神，还有地方神，就各式各样的。你看那个埃及的那个画很多东西，有没有？所有画出来的动物都是神，都是神。所以蛇也是神，什么也是神。所以为什么要用石斋？你知不知道？石斋的目的就是耶和华神要，所以一定要石斋的缘故，就是要让他们知道说耶和华神大过他的神嘛。所以对青蛙都是啊，尼罗河是最主要的神嘛。最后把长子杀掉，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最大的神之一就是法老，现在连法老的儿子都死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他这个十个这个神迹呢，是神要以色列人知道我才是神。相对于埃及的神，他算不得什么。所以不是把杖一丢在地上就变成蛇吗？他有把杖丢出来嘛？那所以他就说他把它吃掉了，就是谁比谁厉害的意思嘛。那这个都不是故事啊，这些都是要证明上帝是真正的神。因为200年来做奴隶啊，你已经不知道你不是奴隶，你是自由的，你有上帝的。他们这些人，他们心里面有上帝，可是那个上帝也很神，那个上帝也很神，所以他们是属于多神。所以摩西把他们带出来之后，一直跟他们讲耶和华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们的神，一直到后来说耶和华跟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所以不是摩西领他们，是神领他们。摩西到了这旷野，最后 他本来以为一出来就会进去，就没想到一搞就搞40年。就搞了那40年之后呢，摩西突然发觉一件事情，原来神不仅是因为他们40天要抵40年，对吗？而且也是要把他们的什么东西磨掉？奴性磨掉啊。他们哎，我告诉你啊，奴性是个很可怕的东西，你知道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做过人的奴仆，所以你就不知道奴隶的。因为我常常到各地去，比如像东南亚都是有奴隶的，都是有奴仆的。我住在那个我有一次到一个有一个那个有钱人家里去住，剩下两老的儿子女儿通通分家，通通走了，一个房子大的不得了。就那两老在那边，那天我去了，他就跟我说：“李长老，你这个衣服太热了，在我们这边不能穿，我给你买那个巴龙，像女孩子的衣服。我现在到那边都穿，我出来不敢穿，因为就做女人才那样穿嘛。可在他们那边都那样穿的，他就不给我买衣服，买的话就跟我说：李长老，你穿的很好看，其实我看我都不敢穿，可是我现在已经习惯了，到哪里就穿什么衣服，到印尼穿印尼的衣服，印尼的衣服还更像女孩子的啊，还有穿裙子的，到缅甸对不对？”对不对？就这样，就是绑在这里啊。然后他就给我衣服，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李长老，我先叫司机把你送到教堂去，你在那边先去，因为你要在那边静下心来。我呢，衣服烫好了，就叫人送过去这样子。那我就想说，他们家走来走去都是佣人嘛，我就跟他说，我等一下好了，我等一下，我就在这边坐一下，那烫个衣服也不要几分钟嘛。我说我等一下，他说不，烫衣服的佣人不在。” 那个衣那个佣人只洗衣服跟烫衣服的，煮菜有煮菜的，扫地有扫地的，每一个孩子有一个保姆的，所以他们家只有两个人，有七八个人。我住在另外一个人的家里面，他们家当时最多的时候，爸爸妈妈儿子媳妇跟一个儿子，五个人的时候，他们家有将近20个佣人加上司机。我到那边我很不习惯，我一车子一停，我从机场下来，我就把我的行李推出来。我推出来之后呢，他们家的那个女主人快来接我，60几岁，快70岁。他说李昌浩，握握手，来，我帮你。他说来，我们走。那我就推着我那个车，因为他年纪很大嘛，当然是我推嘛。我推推到那边，我一推到那边，他司机来的时候呢，我就开始把我的搬行李。他就跟我说：“李昌浩，不要动。”他说：“那个不是我们的事。”然后他就开始搬，你知道吗？然后到那边的时候呢，到他们家车子开进去的时候呢，我就要去拿我的行李嘛。他说：“李长老，请进。”那我就想说，哎，为什么呢？后来我就进去了，原来他的那个佣人会把那个行李给你搬到你的房间里面去。那个房间多大？我一个人用多大的房间呢？一个卧房，然后一个不是卫浴的设备，那卫浴的设备多大？跟那个房间一样大。我一个人住在里面，高级啊。所有东西都不用动手，然后我行李 pack 好之后呢，我要搬下去，他就说李长老不要动，他就叫下面的人搬行李，他就下来搬进去。有一天我们全家到他们家去住了，然后呢，我一下车哈，一下车，因为他们来接我们家了，我一下车我就往里面走，我儿子跟我说爸爸行李这样子，我就说走，我们到里面去。我儿子后来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儿子回进去房间跟我说：“爸爸，你怎么这么懒惰？你为什么要让人家拿你的行李呢？”那我就跟他说：“没有，那是他的工作啊，他必须做那个事情。”我就说：“他说你为什么要欺负别人？”我说：“没有，那是他吃饭，他吃饭，我拿了他还没饭吃呢，这是给他吃饭用的。”那我儿子很不喜欢。去了几次之后，我儿子后来下车也走进去了。这就是人。那我在讲这件事情是，我现在告诉你说，摩西五经在干什么？当摩西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是知道他快要带他们进迦南地了，他以为他会带他们进去，可是他想说，再怎么样说我过去我就会死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就把它全部写下来。所以写摩西五经的目的是要让这些将来进迦南地的人知道我们的祖先是谁，我们的上帝是谁，我们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知道了吗？所以你在读这个摩西五经的时候，你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说怎么解释，所以一直用科学在解释是不对的啦，因为人家在写作的时候并没有这个目的，你知道吗？所以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你当然可以解释成你要怎么解释都没有问题。可是主轴是创造天地的是耶和华神，这样明白了吗？所以你要用什么一日24小时说也可以，或者 gap theory 也可以，你怎么解释，只要你自己说服的过你自己就 OK。当然如果你是个圣经教师，你就要知道 A 说 B 说 C 说 D 说 E 说，然后你可以跟弟兄姐妹交代说有这五种说法，我比较 prefer B， 你可以这样教。可是你自己读圣经的时候你不需要这样，这样听得懂吗？ 你只要知道耶和华神是创造的神。其实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到二章三节这一个说明上帝创造宇宙万有，我告诉你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只是在解释哪一个比哪一个先。这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把上帝的属性全部写完了。上帝是一个有次序的神，上帝是一个有全能的神，上帝是一个有判断的神。他说这天好就这天好，他说这个美好就这个美好。上帝是一个有能力的神，他那个全部都出来了，你可以找到上帝十几个特质在里面，这叫做上帝。这样明白哈。所以当摩西在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是有一个想法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在2016年在有一个叫美国，什么叫美国啊？ 洛杉矶什么叫加州啊？那个当时不是跟墨西哥买过来的吗？这根本就没有这些概念，他的概念只是要把这一些100多万的人告诉他们，你们从哪里来的？你们是上帝创造的，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是神应许的子民，你们是经过犯罪后遗留下来的，你们是经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们是下到埃及的，然后我们是上帝把我们从埃及地救出来的，这就是摩西五经要做的。所以摩西五经的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是讲到我们怎么跟神来往，以及我们的罪怎么解决。民数记是接着律法以后继续往前走，然后最后生命记，神跟他们讲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要跟你发生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你们要进到迦南地区。这样明白了吗？当然这些东西绝大部分今天可能对我们来说还是可以用的，可是有些部分已经不用了。不用了并不表示它不重要，因为这记载了当时他们的历史，以及反映出摩西当时的一个状态。这样能够理解了吗？ OK， 你只有这样你才会把这个圣经的概念才给抓起来嘛，不然你就会跟人家吵架的啦，吵架的。好，这样因为这个缘故，从约书亚记开始是用先知性的角度，书是沙王塞耶杰十二小先知书，这个都是先知书。等一下我讲先知，好，跳过去。再来就是圣卷，来这张你如果有照相机把它照起来，这就是它的顺序啦。第一卷，如果你读旧约希伯来文圣经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圣卷，它是属于摩西五经，就是摩西。再来就是诗，再来就是先知，先知有八卷，再来就有十一卷，它就是第一卷就是诗篇，再来就箴言，就约伯，跟我们现在编排不一样啊，我们这边是约伯放在前面，对不对？它是诗篇在前面，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德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但以理、以斯拉根、伊尼西米，最后是历代志。这个叫做圣卷，圣卷的重点有别于先知，这个是下对上，先知是上对下，明白这个意思吗？下对上是人类对于上帝的一种回应，或者是想法，或者是记录，那这些都是神允许的，而且是圣灵的感动。可是先知书是另外一种，它是 top down 的，是神要把他的心意告诉百姓说你必须这样，所以他的写作的模式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人问我说传道，对不起，传道书的这一句什么意思，那一句什么意思，我简单的回答都是我不知道。因为第一个我没有研究的很深，第二个这个部分在当时你必须花很多的时间来明白那个人为什么这样讲啊。箴言更难了，箴言更难了，箴言很多的话是他们当时收集过来的，都是经过圣灵的感动才编进去，不过很多的话是当时流行的话，当然都有耶和华神的智慧，可是这些啊都是圣经的同时，他的写作是有原因的。诶，这样会不会让你们对于神的圣经神所漠视的产生动摇？会不会？我告诉你，应该更不会才对，应该更感恩，原来圣灵这么厉害，连这个东西都能保守。我起初听的时候我好害怕，这样会不会让我们对圣经动摇？我告诉你更不会了，因为历代以来那些先圣先贤，保罗也念了，彼得也念了，你比保罗彼得还厉害啊，耶稣都念了呢，对不对？连耶稣都念这些啊，旧约，耶稣在的时候旧约已经成书了，连耶稣都念，你我凭什么不念啊？ OK，好，再来，我现在讲何谓先知书，重点在这个字先知。先知这个字翻译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翻成先知，因为先知碰到我们中文的一个词叫做未卜， 先知，我们想到先知就想到未卜，对不对？对不对？其实先知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先知完全没有那个意思。英文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先知，先知是英文先知是什么 ？prophet 对不对 ？P R O P H E T 是不是？这是不是先知 ？OK， 其实这个是两个字 ，foot 这个字是说的意思嘛？这个 pro 是预先的意思，对不对？这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什么？预先嘛 ，pro 还有一个是什么意思？你去查英文字典哈，一个是预先说，一个是说出来的意思，就是说出来的意思，代替的意思。请问 pro 有没有代替的意思？有吗？所以它有两个意思。OK， 所以先知的解释不是预先说，而是代替说。背下来，先知不是预先说，而是什么？代替说，代替说，这样没问题了吧？先知是代替说，那代替谁说呢？耶和华如此说嘛。所以我是说耶和华如此说，所以我是代替他说，所以我不负责任的哦，因为我只是替他说而已啊，他叫我说我就说了。我不是跟那个人说吗？我说我这里有美金10万，可以帮我买到房子。你知道在这里你们可以交个 down payment， 然后你们就可以就开始住进去了，开始啊。在台湾10万是买不到东西的，买不到房子的。后来我就跟他讲，他就告诉我说，他这里长老，他说我告诉你，你如果牧会了33年，到你退休的时候还没有人养你，给你房子住，你算是牧会失败了。我那天回去我真的很难过，我就跟主说，我怎么可能有人要养我呢？你听得懂吗？怎么可能会有人要养我呢？除了我儿子女儿要养我以外。那是2009还2000几，到了2010的时候，我就决定不拿教会的 salary 了，因为我开始到很多的地方去，特别是我到欧洲去，一年要去4个月5个月，然后我还要去亚洲，还要去美国。那时候我美国来的很多，一年中有1-2个月在美国，我就不拿教会的 salary。我就不拿教会的 salary。 我们教会有分为 salary 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的本奉，第二个就是房屋的津贴，第三个我太太跟我的孩子还在读书，要给我一点钱，所以三个加起来是我的 salary。 我一不拿以后呢，我连那个房屋津贴都没了，所以我全部要别人奉献给我嘛。他告诉我说，如果牧会30几年没有人给我房子住，我算是牧会失败嘛。可是那个时候我很清楚知道神叫我不要拿教会的钱了，我就没拿之后我就压力好大。有一天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就过来了，那是我带大的啊。带大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读大学的时候我就陪他，他结婚帮他证婚，他生孩子我帮他取名字，然后他夫妻两个吵架要离婚，我来帮他协调。他从没有钱到后来赚钱到后来成家立业，他有一天他就跑来，他就跟我说，他说李哥，你现在没有领教会的薪水了是不是？我说没有。他说那你住了怎么办呢？我说上帝会负责吗？他说不是，我是问你说你现在住了怎么办呢？我说我现在有住的啊。他就说我知道你有住的嘛，那是租来的嘛。我说是啊。他那钱哪里来呢？我说上帝会给我嘛。他就跟我说，从今天开始你住的就是我出钱，我让你住哪里你就住哪里。他租了一个房子给我，150-160 square meter 160 square meter 不小哎，50几平，150-160 square meter 不大呀，你美国来看不大呢，台湾很大了，我告诉你，而且我家就坐落在大安森林公园的旁边，是台湾就是 Central Park， 就是那个中央公园，纽约中央公园的旁边，就是可以直接看到中央公园的。他租了那个地方给我住，他说你住在这边，我就住在那边，所有的家具他弄啊，就是我们是四层，我是住在第四层，然后看出去呢，完全没有建筑物挡住。他说你住在这里，我住在这里，里面全部都是他弄的， 他弄的弄好好的，就说来请住这里。结果我在五十几岁，那个弟兄的预言就应验了。他就跟我说：“你住在这里。”他说：“我出钱，你住。你放心。”他说：“我不会回收这个房子的。”他租来的不是他的房子。他就你住在这里，里面的装修好得不得了。所以那个人叫做先知，但是他不是未卜先知，他是替神说的，他替神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一直想要预先知道什么事情，不，你预先知道什么事对你有什么好处？谁想要知道自己要几岁死的？请举手。那你不是过一天少一天吗？对不对？像现在多好啊，都不知道哪一天要死，多好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可以告诉你，你想通了以后，你会很舒服。像我是每天晚上睡觉前，我就跟主说赞美主，感谢主，今天真的服事真快乐。你看我像跟你们上课，对不对？我是快乐的不得了。然后我回去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说主啊，他们如果当中有一个人得到好处，就是你天大的恩典了。我准备睡觉了。如果醒来还活着，是你给我的恩典；如果醒来你就接我走了，是更大的恩典，不是吗？还有这么好死的、啊？你看你做梦都求不到，我告诉你，我爸爸18年的癌症，医生宣布他是必死的，最多活不过一年，3个月到一年。我爸爸从那一天开始，每天晚上睡觉都跟神说：“主啊，谢谢你今天又过了一天，谢谢你让我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很多人爱我，我也爱很多的人。我现在要睡觉了，最大的恩典是今天晚上就接我走，不然明天早上起来让我有个新造的人。他每天起来就说：“哇，又有新的一天开始，我要为主而活。”你知道我爸爸到老的时候多少人喜欢他？我爸爸多少人喜欢他？我们教会的姐妹弟兄看到我爸爸黎波波，他大我30几岁，他们就跟我说：“李长老，你爸爸看得比你还年轻。”我也不怀疑。我最近3年老很多，因为飞机坐太多了。人家我3年前也很年轻的，可是我爸爸看得比我还年轻，因为他整天就是很开心，还跟这个讲话，跟那个很爱人。然后他去探访很简单，他到医院探访都不用说话的，别人讲他多苦多苦多苦，我爸爸再把衣服拉起来他就不敢讲话了。胃切掉4/3，肺拿掉1页，肾整个拿掉，然后开疝气，然后射护腺癌，然后他就给他看，他卡起来，他说：“你看上帝对我多好。”没有人敢再讲话，他就放下来，他就跟他聊聊天，为他祷告，他就回去了。每一个人看到我爸爸都说：“怎么有这样子的老人呢？多好啊！”你知道后来我爸爸过世以后就做安息礼拜嘛，而且那我们教会我就没有给我爸爸做安息礼拜，我就感恩礼拜。因为我爸爸说：“我走了，你们要欢送我，不要哭，要为你们自己哭，你们还留着，我都走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很快就见面，我先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啊，我爸爸是很好玩一个人。我爸爸也不要，我爸爸不要墓碑，所以我爸爸没有墓碑。他本来跟我说烧一烧随便一撒就好了，我说你不做人我们得做人呢。我哥哥是大学教授，我是牧师，我妹妹也是稍微有身份的人，我说我们随便一撒，将来我人家问我说你爸爸葬在哪里，随便撒掉了。所以后来我爸爸就说，但是他绝对不要有墓碑。他说要墓碑干什么呢？他说我又不在那里，你们跑来那边墓碑看我，我又不在那里，我在那里，你要想我你随时可以想我，你不用跑到那么远去看呢。而且你看一个石头有什么意义？然后我留一个墓碑，你妈留一个墓碑，你们每一个留个墓碑，经过100年后那个墓碑还在那个地方。问题我们在天上快乐，为什么有个墓碑在那里呢？白占地图，对不对？你知道 我爸爸以后我们教会很多人没有墓碑的，没有墓碑，我们家全家都没有墓碑了。从此以后，墓碑干什么？能不能不在这里？今天我会住在那个王牧师家里面嘛哈。我走之前，我要把这支笔带回去。 我要把这支笔带回去，我要在他给我的那个房间用这个笔上面写李健到此一游几年几月几日，你知道我走了以后王牧师会寄张账单给我，我找人粉刷掉了，美金200块跟你收。哪里有人这样？这是我爸爸跟我讲的。我人都走了，那是客旅寄居的地方，留下到此一游的记录是什么意思？而且我们将来在天上，不是从亘古啦，但是一定到永远嘛，那才是我的家乡啊！为什么在那边留一个字在那个地方呢？问题是那个字将来放在那边，100年后大家走过去看，这是什么人啊？然后那个墓碑又残破不堪，对不对？留下很多的不美好的东西，多好啊！所以我爸爸就没有留墓碑。我们教会很多人都不要有墓碑。举行感恩礼拜的那一天，我们教会有好几个姐妹就在那边讲话。还没举行的时候，那姐妹就在讲说：“她说我告诉你，李伯伯最喜欢我了。”另外一个姐妹说：“谁说最喜欢你是最喜欢我？”另外一个说是最喜欢我。后来他们几个相约穿红衣服，红色的衣服去参加我爸爸的感恩礼拜。真的有人穿来红色的衣服哎。就说我要穿来，后来他们就争不过，说李伯伯最喜欢谁，他们就说以后那个签名处要分两边，一边就是一般签名处，一边是小三签名处。哎呀，你不觉得人生这样才有意义吗？走的时候欢欢喜喜的，真的。哎呀，我们在追思礼拜，在我爸爸的追思礼拜当中，上去讲的事情，有讲我爸爸的一些事，然后有人上去讲我爸爸的事情，大家哄堂大笑，很开心，这才叫基督徒嘛。那是已经预备好的人可以先走，哎，你我这些人是留地查看的人，那个已经完成神的托付的人，神先接走，虽然走的时候不一定很舒服。可是他们已经结束了，你怎么知道你我不需要躺10年呢、啊？听得懂吗？你怎么知道我们不需要躺10年呢、啊？我看过我们教会一个伯伯躺了20几年，没有意思的、啊，躺了20几年，他太太一直陪在他的身边20几年，就是每天把他翻整理干干净净的，每天就这样，他完全就没有知觉啊，20几年了、啊，躺在那边，他的太太都没有离开他过。每一个礼拜2-3天回去洗个澡又回来，他的家一直空在那边，他就是这样子。其实我们在地上是做寄居，是做客旅的，我们就是这样子，在这好好的爱人。还有什么比爱人更高兴的事情？我问你，你告诉我，什么是比爱人更高兴的？吃东西啊。不会比爱人更开心，你就是学习爱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告诉我们的，我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你没有做一件事情比爱人更高兴的，你就是爱人，就去服侍人。 OK， 好。所以这个代替说是很重要的。好，列王记是先知书，历代志是圣卷，因为列王记是耶利米写的。耶利米写了，有人说哈、啊，他写了耶利米书，当然他写的嘛，对不对？啊，耶利米还写了，应该是写了，耶利米还跟他写的，撒母耳记上下跟列王记上下。那为什么耶利米要写呢？因为耶利米的重点是被掳，耶利米在写的时候他是被掳的先知嘛，对不对？他是要告诉这些，他写的目的是要告诉那些被掳的百姓说，神惩罚我们了，是我们的错，神惩罚我们了，而我们却有回去的可能性。这就是被掳先知写的。历代志重点不在这边，历代志是谁写的呢？历代志是以斯拉写的。那历代志跟列王记你看起来很多一样，其实很多不一样。列王记一共47章，里面有10几章讲到先知的事情，以利沙、以利亚，有没有？可是历代志完全没有提到先知，为什么？因为他是士师写的，他是文士写，不是，他是文士写的。文士在写什么呢？文士是告诉他们，他是被掳的先知，他是归回的文士。 归回的文士是告诉他们，我们已经归回了，可是我要记载我们为什么会被掳，而且我们为什么能归回。那么我们归回要干什么？就是要建圣殿。这样明白吗？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心里想，所以看起来写的好像一样，其实他的重点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为什么会一样？因为很简单嘛，你现在写元朝的历史，你现在写清朝的历史，你是不是要参考一些资料？你当时又都还没出生，你当然在看很多的资料嘛。可是他在看很多资料的同时，他要写一个神的心意，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耶利米写耶利米写以列王记的时候，距离撒母耳已经很远了嘛，所以他要写那个年代，他在参考很多的资料。所以他在编写资料的同时，他说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我要这个，我不要这个。其实在他要不要的时候，圣灵在后面有，你听得懂吗？所以就编出来了。然后他编完的时候，圣灵就过去拍拍他的肩膀， Good job， 你做得太好了。所以耶利米以为自己在做事，其实是神在后面做事，这个叫做先知。这样理解了吗？ OK， 所以这就是圣经，就这样，先知书。好，再看约书亚四师撒母耳列王记，完全有连贯性。好，结束了。所以啊，好，再照一张。好，时间到了。如果学校问我，我就说我帮你们做的作业，因为我们每次都很少下课又迟下课，对不对啊？我帮你们把作业做完了。好，这样子我新约旧约都讲完了，都讲完了，对不对？所以你们有的人以为说我会教不完，我教完了，我教完了。我明后天要教你们什么？怎么样读一卷？我已经教你们怎么样读一段了，对不对？然后又教你们六十六卷，今天讲完六十六卷了，而且还有让你们有聊天的机会，对不对？讲完六十六卷了，而且这个六十六卷的读法是非常重要的、啊。当你这种概念的时候，你读起来完全不一样。你不像以前一样，立刻跳到怎么用在我身上，没有那么快用到你身上。先问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再问这卷圣经在讲什么，那作者有什么目的？你那时候在应用在你身上才有概念嘛，不然的话你是跳过来。那不然你打开一卷，如果说犹大出去上吊死了，你也出去上吊吗？对不对？你不需要去上吊嘛？那个是个历史的记录，这样可以了哈。好，我作业，请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旧约与新约的门槛。马太福音第一章，有人喜欢马太福音，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读马太福音第一章，它两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七节，第二段是十八节到二十五节，还有两段，你读一读，读一读。为什么要这两段？这两段什么意思？啊，读不懂了跳过去，可是你读得懂就把它读起来。这两段什么意思？要记得马太是一个税吏，马太是耶稣的门徒，他要记载耶稣基督的生平。那他为什么放在第一卷呢？一定有道理嘛。哎，你现在看，为什么马太是第一卷，而不是约翰是第一卷呢？你要知道哦，马太是第一卷，为什么不是约翰是第一卷呢？这约翰夹在路加跟使徒行传里面。你什么时候到图书馆里面去读的时候说李健写上下，对不对？然后还有一个叫李什么的，你们当时有个叫李什么？不是你们今天跟我吃饭的时候不是你们李霞嘛，对不对哈？如果李健写某一卷某一个书上下，然后中间夹一个李霞写的书在里面，那为什么插在中间呢？你听得懂吗？你编书目你不能这样编，你要把它抽出来，你放在别的地方嘛。为什么约翰福音要夹在路加跟使徒中间？路加跟使徒是同一个人呢写的，那所以可见他就硬要把马太放在第一卷嘛。那马太为什么放第一卷呢？你约翰放第一卷不是也很漂亮吗？一开始就太初有道，多漂亮啊，对不对？啊，不不，我就让你想嘛，让你想。你们每次都很快就要讲答案，这么快就让你讲到答案的话，我都不值钱了嘛，对不对？没那么简单的，没那么简单。OK， 这样可以了吗？好，来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又过了一个很快乐的晚上，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学习，我们也盼望你的话语不仅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路，更是我们喜爱的。主要让我们喜欢你的话，像喜爱美食一样，主要像喜爱我们所喜爱的人物事一样。求你帮助我们，主要我们谢谢你，愿你在我们当中得到你的荣耀。每一位弟兄姐妹回去都很平安，我们所遇到的人都因为我们得到帮助，我们晚上都可以有很好的休息。明天如果有人要工作的，求你让他工作当中有很好的见证，活出你的荣耀出来。说如果我们有其他的事情要做的，做每一件事情都见证你掌权在我们身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晚安，谢谢。